孔子说，六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作用是一样的。礼用来规范人的行为，乐用来促进和谐，书用来记述政事，诗用来表达心意，艺用来表现神妙变化，春秋用来阐明道义。太史公说，天道广阔，难道不大吗？言语中稍微切重事理，也能化解纷争。淳于髡是齐国的一个入赘女婿，身高不足七尺，能言善辩，多次出使诸侯国，从未受过屈辱。齐威王在位时喜欢淫语，沉溺于荒淫享乐，彻夜饮酒，不理朝政，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。百官荒淫混乱，诸侯纷纷入侵，国家危在旦夕，身边的大臣没有人敢劝谏。淳于髡用淫语劝说他，国中有一只大鸟停在大王的庭院里，三年不飞也不叫，大王知道这是什么鸟吗？魏王说，这只鸟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，不叫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于是召见全国72个县令长，奖赏一人，诛杀一人，整顿军队出击。诸侯震惊，都归还了侵占齐国的土地。魏王的威势持续了36年。这些事记载在《田完世家》中。魏王八年，楚国大举出兵攻打齐国。齐王派淳于髡到赵国请求救兵，带去的礼物是黄金百斤，车马十套。淳于髡仰天大笑，帽带都断了。魏王说，先生是嫌礼物太少吗？淳于髡说，怎么敢？魏王说，那你的笑有什么说法吗？淳于髡说，今天我从东方来，看见路边有个祈祷田神的人，拿着一只猪蹄，一杯酒，祈祷说，高地上收获的谷物装满沟笼，低田里的庄稼装满车辆，五谷丰登，粮食堆满家。我见他拿的祭品很少，而想要的却很多，所以笑他。于是齐威王就增加礼物，黄金千亿，白璧十双，车马百套。淳于髡辞别出发，到了赵国。赵王给了他10万精兵，1000辆战车。楚国听说后，连夜撤兵离去。魏王非常高兴，在后宫设宴，召见淳于髡并赐酒，问他，先生能喝多少酒才醉？回答说，我喝一斗也醉，喝一担也醉。魏王说，先生喝一斗就醉了，怎么能喝一担呢？这个道理能说给我听听吗？淳于髡说，在大王面前接受赐酒，执法官在旁边，御史在后面，我恐惧的伏地饮酒，不过一斗就醉了。如果父母有尊贵的客人，我卷起袖子躬身跪着，在席前侍奉酒，不时得到剩下的酒，举杯祝寿，多次起身，喝不到二斗就醉了。如果是朋友郊游，很久没见面，突然相遇，高兴的叙旧，私下交谈，大约喝5-6斗就醉了。如果是乡里聚会，男女混杂坐在一起，醒酒拖延，玩六博投壶，互相招呼结伴，握手不受罚，瞪眼不被禁止，前面有掉落的耳环，后面有遗失的发簪，我私下喜欢这种场面，喝到8斗也只有2-3分醉意。到了天黑酒尽，合并酒杯促膝而坐，男女同席，鞋子交错，杯盘狼藉，堂上蜡烛熄灭，主人留下我儿送走客人，解开罗衣的衣襟，隐约闻到香气，在这个时候我心里最快乐，能喝一担。所以说，酒喝到极点就会混乱，快乐到极点就会生悲，所有事情都是这样，说的是不能过分，过分了就会衰败，用这些话来委婉劝谏。齐王说，好。于是停止了彻夜饮酒，任命淳于髡为接待诸侯的主客。宗室设宴，淳于髡常常在旁边。此后100多年，楚国出了个幽梦。幽梦是原来楚国的越人，身高8尺，善于辩论，常常用谈笑来委婉劝谏。楚庄王时，有一匹他心爱的马，给他穿上锦绣，放在华丽的屋子里，用没有帷帐的床给他睡，用枣斧喂他。马因太肥而死，庄王让群臣为他扶丧，想用棺椁和大夫的礼仪安葬他。身边的大臣争论，认为不行。庄王下令说，有敢为马的是劝谏的，处死。幽梦听说后，走进殿门，仰天大哭。庄王吃惊地问他原因。幽梦说，马是大王心爱的，凭楚国这样堂堂大国，有什么得不到，却用大夫的礼仪安葬他，太薄了，请用君王的礼仪安葬他。庄王说，怎么做？回答说，我请求用雕玉做冠，用纹理细密的紫木做椁，用田、风、 豫章等木材做题凑，派甲士挖墓穴，老人和百姓背土，齐、赵两国在前面陪位，韩、魏两国在后面护卫，用太牢祭祀，封给万户的诚意。诸侯听说后，都知道大王轻视人而看重马。庄王说，我的过错竟到了这种地步，那该怎么办？幽梦说，请替大王用对待六畜的办法安葬他，用土灶做果，用铜锅做棺，用姜枣调味，用木兰解心，用稻米做祭品，用火光做衣服，把它安葬在人的肠胃里。于是庄王就派人把马交给太官，不让天下人长久议论。楚相孙叔敖知道他是贤人，待他很好。孙叔敖病重将死，嘱咐他的儿子说，我死后你一定会贫困，你去见幽梦，说你是孙叔敖的儿子。过了几年，他儿子穷困到背柴卖，遇到幽梦，对他说，我是孙叔敖的儿子，父亲临死时嘱咐我贫困时去见幽梦。幽梦说，你不要到远处去，就穿上孙叔敖的衣服，模仿他的言谈举止。一年多后，很像孙叔敖，楚王和身边的人都分辨不出。庄王设宴，幽梦上前祝寿，庄王大吃一惊，以为孙叔敖复活了，想让他做相国。幽梦说，请让我回去和妻子商量，三天后再来做相国。庄王答应了。三天后，幽梦又来了。庄王说，你妻子怎么说？幽梦说，妻子说千万不要做，楚相不值得做。像孙叔敖那样做楚相，尽忠廉洁治理楚国，楚王得以称霸。如今他死了，他儿子没有立锥之地，贫困到背柴卖来糊口。一定要像孙叔敖那样，不如自杀。于是倡导，住在山里耕田苦，难以得到食物。出来做官，贪婪卑鄙的人积攒钱财，不顾耻辱。自己死后家世富足，又怕受贿枉法，做坏事触犯大罪，自己被杀家被灭。贪官怎么能做呢？想到做廉吏，奉公守法尽职，到死不敢做坏事。廉吏怎么能做呢？楚相孙叔敖保持廉洁到死，如今妻子儿女穷困背柴卖来糊口，不值得做啊。于是庄王向幽梦道歉，就召见孙叔敖的儿子，把请求400户封给他，用来供奉孙叔敖的祭祀，以后时代没有断绝。这可以知道幽梦善于把握时机了。此后200多年，秦国出了个幽瞻。幽瞻是秦国的诸如一人，善于说笑话，但合乎大道。秦始皇时设宴而天下雨，殿阶下的卫士都淋着雨受寒。幽瞻见了可怜他们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想休息吗？卫士们都说，太好了。幽瞻说，我如果喊你们，你们要赶快答应。过了一会儿，殿上祝寿高呼万岁。幽瞻靠近栏杆大声喊道，殿阶下的卫士。卫士们答应，默。幽瞻说，你们虽然个子高，有什么好处，只能站在雨中。我虽然个子矮，却幸运地休息在屋里。于是秦始皇让卫士们可以一半人值班，一半人替换。秦始皇曾商议想扩大皇家猎场，东到函谷关，西到雍县、陈仓。幽瞻说，好，多放些禽兽在里面，敌人从东方来，让麋鹿用脚撞他们就够了。秦始皇因此停止了。秦二世即位，又想七城墙。幽瞻说，好，主上即使不说，我本来也要请求这样做。七城墙虽然让百姓愁苦耗费，但很好啊，漆了城墙光溜溜的，敌人来了爬不上去。如果要完成这件事，漆起来容易，但难的是找那么大的阴石来晾干。于是二世笑了，因此停止了。不久二世被杀，幽瞻归顺汉朝，几年后去世。太史公说，淳于髡仰天大笑，齐威王得以横行天下。幽梦摇头唱歌，背柴的人得以受封。幽瞻靠近栏杆大声呼喊，殿阶下的卫士得以一半人替换。难道不也很伟大吗？楚先生说，我有幸凭借经术做了郎官，而喜欢读诸子百家的书，私下不自量力，又写了6章滑稽故事编在下面，可以供人阅读欣赏，用来向后世好事的人展示，让他们开心惊异，以补充上面太史公的3章。汉武帝时有个受宠幸的艺人郭舍人，他说的话虽然不合大道，但能让君主高兴。武帝小时候，东武侯的母亲曾抚养过他， 武帝长大后称他为大乳母，大约每月上朝两次。上朝奏报后，有诏令派宠臣马尤卿拿50匹帛赐给乳母，又送饮食供养乳母。乳母上书说某处有公田，希望借给我。武帝说乳母想要吗，就把公田赐给乳母。乳母说的话没有不听从的，还下诏让乳母可以乘车在驰道上行驶。当时公卿大臣都敬重乳母，乳母家的子孙和奴仆在长安城中横行霸道，当街拦住别人的车马，抢夺别人的衣服。消息传到宫中，武帝不忍心依法惩处，主管官员请求把乳母家迁到边疆，奏章被批准，乳母应当入宫到武帝面前辞行。乳母先见了郭舍人，向他流泪。郭舍人说你进去见了就辞别离去，快步走，并多次回头看。乳母照他说的做，辞别离去，快步走，并多次回头看。郭舍人急忙大声骂他说呸，为什么不快走，陛下已经长大了，难道还需要吃你的奶才能活吗，还回头看什么。于是武帝可怜他，就下诏停止迁徙乳母，处罚了说坏话的人。汉武帝时，其弟有个东方先生名硕，他喜欢古代典籍，爱好经术，广泛阅读诸子百家的书。东方朔初到长安，到公车府上书，共用了3000篇奏读。公车府派两个人一起抬他的奏书，才勉强抬得动。武帝从上方读他的奏书，读到停下来的地方，就在那里画个记号，读了2个月才读完。下诏任命他为郎官，常常在身边侍奉，多次召他到跟前谈话，武帝没有不高兴的，时常下诏赐他在面前吃饭。吃完后，他把剩下的肉都揣在怀里带走，衣服都弄脏了，多次赐给他绸缎，他扛着就走。他把赏赐的钱财都用来在长安城中娶年轻漂亮的女子，大约娶妻1年左右就抛弃，再娶别的女子，赏赐的钱财都花在女子身上。武帝身边的大多数郎官都叫他狂人。武帝听说后说，如果东方朔做事没有这些行为，你们怎么能比得上他呢？东方朔让他的儿子做郎官，又做事业者，常常持节出使。东方朔在殿中行走，郎官对他说，人们都认为先生是狂人。东方朔说，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所谓在朝廷中避世的人，古代的人是在深山中避世。他时常在宴席中酒喝得畅快时，趴在地上唱道，沉沦在世俗中，避世在金马门。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，何必到深山之中，茅屋之下。金马门是患者署的门，门旁有铜马，所以叫金马门。当时众人聚集在宫殿下，与博士先生们一起议论，共同劫难东方朔，说苏秦、张仪一旦遇到万圣之君，就能身居卿相之位，恩泽流传后世。如今您大夫修习先王之术，仰慕圣人之意，诵读诗书及百家之言，多得数不胜数，写在竹帛上，自认为天下无双，可以说是博闻善辩了。然而您竭尽全力，尽忠侍奉圣明的皇帝，旷日持久，积累了几十年，官职不过是个侍郎，地位不过是个职级，想来您还有品行上的缺失吧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东方朔说，这本来就不是你们能完全了解的，那时是一个时代，现在是一个时代，怎么能相提并论呢？张仪、苏秦的时代，周王室衰败，诸侯不朝见天子，以武力相争，用兵互相擒获，兼并成12个国家，胜负未分，得到世人的就强大，失去世人的就灭亡，所以他们的游说能被听从，行事能畅通无阻，自身处于尊贵之位，恩泽流传后世，子孙长久荣耀。现在不是这样了，圣明的皇帝在上，恩德流布天下，诸侯归顺服从，威势震慑四方夷狄，将四海之外连成一片，如同坐席，天下安稳如复制的鱼，国家平均，合为一家，发动任何事情都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容易，贤能和不贤能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如今凭借天下之大，市民之众，竭尽精力四处游说，像车夫集中于车库一样进献的人多得数不胜数，他们竭力仰慕道义，却困于衣食，有的甚至找不到晋升之门。假使张仪、苏秦和我一起生在当今之世，他们连个掌故的职位都得不到，怎么敢奢望尝试侍郎呢？ 古书上说，天下没有灾害，即使有圣人，也没有地方施展他的才能。上下和睦同心，即使有贤人，也没有地方建立功业。所以说，时代不同，事情也就不同。尽管如此，又怎么能不致力于修身呢？诗经说，在宫中敲钟，声音传到外面，鹤在深泽中鸣叫，声音传到天上。如果能修身，何必担心不荣耀。姜太公亲身实行仁义72年，遇到周文王才得以推行他的主张，受封于齐，700年而不断绝。这就是世人日夜孜孜不倦修习学问，推行道义，不敢停止的原因。如今世上的隐士虽然一时不被任用，却能卓然独立，快然独处，上官许由，下察皆于，谋略如同范蠡，忠诚符合伍子胥，天下和平，与道义相扶持，缺少同伴和门徒，本来就是常事。你们对我有什么可怀疑的呢？于是各位先生沉默无言，无法回答。见张公后阁的双重栏杆中出现了一个动物，形状像麋鹿。有人报告了这件事，汉武帝亲自前往观看，询问身边熟悉事物通晓经术的群臣，没有人能识别，下诏让东方朔去看。东方朔说，我知道他，希望赐给我美酒好饭，让我大吃一顿，我才说。武帝下诏说，可以。吃完后，东方朔又说，某处有宫田鱼池蒲苇极景，陛下赐给我，我才说。武帝下诏说，可以。于是东方朔才肯说，这就是所谓的邹牙。远方的人将要来归附，邹牙便先出现。他的牙齿前后一样整齐，没有缺牙，所以叫邹牙。此后一年左右，匈奴浑邪王果然率领10万部众来降汉。于是武帝又赏赐给东方朔很多钱财。到东方朔年老将死之时，他劝谏说，诗经说嗡嗡叫的苍蝇停在篱笆上，何乐平易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，谗言没有止境，搅乱四方国家，希望陛下远离巧言谄媚的小人，平退谗言。武帝说，如今东方朔反而说了许多好话，感到奇怪。过了不久，东方朔果然病死了。古书上说，鸟将死时，它的叫声是悲哀的，人将死时，它的话是善意的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汉武帝时，大将军卫青是魏皇后的哥哥，被封为长平侯。他率军攻打匈奴，到达于武水边后返回，斩杀俘虏敌人，有功归来。武帝下诏赐给他黄金千金。魏将军出宫门时，其人东郭先生以方士身份在公车府待诏，拦住魏将军的车，拜见说，希望禀告一件事。魏将军停下车，东郭先生靠着车说，王夫人新近得到皇上宠幸，家里贫困，如今将军得到黄金千金，如果拿出其中一半赐给王夫人的父母，皇上听说后一定会高兴，这就是所谓的奇策妙计。魏将军感谢他说，幸亏先生告诉我这个好计策，请让我遵从您的指教。于是魏将军拿出500金作为王夫人父母的寿礼。王夫人将此事告诉了武帝。武帝说，大将军想不到这样做，问他从哪里得到的计策，回答说，从代诏的东郭先生那里得到的。武帝下诏召见东郭先生，任命他为郡都尉。东郭先生长期在公车府待诏，贫困饥寒，衣服破旧，鞋子不完整，在雪中行走，鞋子只有鞋面没有鞋底，脚完全踩在地上。路上的人嘲笑他，东郭先生回应说，谁能穿着鞋在雪中行走，让人看上去上面是鞋，鞋下面却像人的脚呢？等到他被任命为2000担官员，配着青兽带走出宫门，去感谢主人。所以原来一起带诏的同事在都门外为他饯行，他在道路上荣耀显赫，在当时树立了名声。这就是所谓的穿着粗布衣却怀揣宝玉的人。当他贫困时，没有人看他一眼，到他显贵时，就争相依附他。谚语说，相马会因马瘦而失物，相士会因视贫而失物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王夫人病重，武帝亲自去问他，你的儿子应当封王，你想把他安置在哪里？王夫人回答说，希望安置在洛阳。武帝说，不行，洛阳有武库、敖仓，处于关口，是天下的咽喉，从先帝以来 传统上不在这里封王。然而关东各国没有比齐国更大的，可以封他为齐王。王夫人用手拍头，呼喊太幸运了。王夫人死后，被称为齐王太后去世。从前，齐王派淳于髡向楚国进献天鹅。出了城门，路上天鹅飞走了，只提着空笼子，编造了一套假话，去见楚王说，齐王派我来进献天鹅，经过水边时，不忍心天鹅口渴，放他出来喝水，他离开我飞走了。我想剖腹或上吊自杀，又怕别人议论大王因为鸟兽的缘故让世人自杀。天鹅是长羽毛的东西，有很多相似的，我想买一只代替，但这是不诚实而欺骗大王。想逃到其他国家去，又痛心我们两国君主之间的交往因此中断，所以前来认罪，叩头接受大王的处罚。楚王说，好，齐王有这样诚实的人啊。重宠赏赐了他，财物比天鹅还在十多一倍。汉武帝时，征召北海太守到皇帝所在的地方，有个文学族史王先生自己请求和太守一起去，我对您有好处，太守答应了他。府中院使、公曹等官员说，王先生嗜好喝酒，说话多而实在的少，恐怕不能和他一起去。太守说，先生想一起去不能拒绝，于是和他一起去了。到了宫门外，在公府门前待召，王先生只揣着钱买酒，和魏族仆爷一起喝，每天喝醉，不照看他的太守。太守进去跪拜，王先生对守门郎官说，请替我喊我的主人到门内远处说话。郎官替他喊了太守，太守过来望见王先生。王先生说，天子如果问您用什么方法治理北海使盗贼不起，您怎么回答？太守回答说，选择贤能的人才，各自按他们的能力任用，奖赏优异者，惩罚不孝者。王先生说，这样回答是自我夸耀，自夸功劳不行，希望您回答说，不是臣的力量，全是陛下神灵威武所感化的结果。太守说，好。被召入，到了殿下，有诏书问他说，用什么方法治理北海使盗贼不起。太守叩头回答说，不是臣的力量，全是陛下神灵威武所感化的结果。武帝大笑说，哎呀，哪里得到长者的话而说出来，从哪里听来的？太守回答说，从文学祖史那里听来的。武帝说，现在他在哪里？回答说，在公府门外。下诏召见并任命王先生为水衡丞，任命北海太守为水衡都尉。古书上说，美好的言辞可以换取东西，高尚的品行可以加于人上。君子用言语送人，小人用财物送人。魏文侯时，西门豹任叶县县令。西门豹到叶县后，召集长老询问百姓的疾苦。长老说，苦于为河伯娶媳妇，因此贫困。西门豹问其中的缘故，回答说，叶县的三老庭院常年向百姓征收赋税，收取的钱达数百万，用其中的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媳妇和住屋一起瓜分剩余的钱拿回家。到那时，巫婆巡视看到小户人家的漂亮女子，就说，这女子应当做河伯的媳妇，就下聘礼娶去，让她洗澡沐浴，为她缝制新的丝绸衣服，让她独自居住斋戒，在河边建造斋宫，挂上黄红色的绸帐，女子住在里面，为她准备牛肉酒食十多天，然后大家装饰打扮，像嫁女儿一样准备床席，让女子坐在上面漂浮在河中。起初漂浮漂流几十里就沉没了，那些有漂亮女子的人家怕大巫祝为河伯娶走，所以大多带着女儿远远逃亡，因此城中更加空无人烟又贫困，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。民间俗话说，如果不为河伯娶媳妇，大水就会来淹没，淹死百姓。西门豹说，到为河伯娶媳妇时，希望三老巫祝父老们到河边送女子，请来告诉我，我也去送女子。大家都说好。到了那天，西门豹到河边和大家会合，三老官署豪绅李忠父老都来了，加上去看热闹的百姓有三两千人。那个巫婆是个老妇人，已经七十岁，跟从的女弟子有十人左右，都穿着丝绸单衣，站在大巫婆后面。西门豹说，叫河伯的媳妇来看看她美丑，于是把女子从帷帐中领出来到面前。西门豹看了看，回头对三老巫祝父老说， 这个女子不好，麻烦大巫婆进去报告河伯，需要再找更好的女子，后日送去。于是让立足一起抱起大巫婆扔进河里。过了一会儿说，巫婆怎么这么久，弟子去催催她。又把一个弟子扔进河里。过了一会儿说，弟子怎么这么久，再派一个人去催催。又扔了一个弟子进河。一共扔了三个弟子。西门豹说，巫婆和弟子都是女子，不能说明事情，麻烦三老进去说明。又把三老扔进河里。西门豹把笔插在头发上，弯着腰面向河站着等了很久。长老、官吏和旁观者都惊恐万分。西门豹回头说，巫婆、三老不回来怎么办，想再派庭院和一个豪绅进去催促。他们都叩头，叩得头都破了，额头流血，脸色像死灰。西门豹说，好，暂且留下等一会儿。过了一会儿，西门豹说，庭院起来吧，看样子河伯留客太久，你们都散了吧。叶县的官吏和百姓非常惊恐，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说为河伯娶媳妇了。西门豹随即征发百姓，开凿了12条水渠，引河水灌溉农田，所有田地都得到了灌溉。在开渠的时候，百姓对修渠有些劳苦厌烦，不愿意干。西门豹说，百姓可以和他们共同享受成果，却难以和他们谋划开创事业。现在父老子弟们虽然认为我让他们受苦，但百年之后一定会让父老子孙们想起我说的话。直到现在，那里都得到了水利的好处，百姓因此生活富足。12条水渠横穿御道，到了汉朝建立时，地方官吏认为12条水渠上的桥梁截断了御道，彼此又挨得很近，不行。想要合并渠水，并且打算在靠近御道的地方将三条渠水合为一条，只架一座桥。业地的百姓父老不肯听从地方官吏的意见，认为这是西门君所规划开凿的，贤良长官的法度模式是不能更改的。地方官吏终于听从了他们的意见，放弃了合并的计划。所以西门豹担任叶县县令，名声传扬天下，恩泽流传后世，没有断绝的时候，难道能说他不是贤良的大夫吗？古书上说，子产治理正国，百姓不能欺骗他，子建治理善父，百姓不忍心欺骗他，西门豹治理叶县，百姓不敢欺骗他。这三个人的才能谁最贤能呢？善于明辨事理的人应当能够分辨出来。